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上线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涵。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到云端，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我们聚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他特别的特殊，正如大家看到的这个背景叫死去活来的人生。他在24岁的时候呢，得了世界罕见的疾病，无药可治，只有半年的时间。固然人人都有一死，在向死而生的路上，生命的意义和亮光要如何去找寻？其实我们在人的一生啊，从生下来我们觉得缺爱孤单，成年之后呢又怕没有价值，所以要奋斗，然后在老的时候呢又怕死。但是我们要如何活出没有惧怕的人生，是牧师他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陶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感谢爱我们的天父，因为天父的爱和恩典，我们才有这样的平台，才有这么多宝贝的同工，也有这么多的采访的嘉宾，是因为你的爱我们聚集在这里，所以我们特别的献上感恩感谢，我们也特别的为着这个平台来祷告，只有你大大的使用这个平台，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祝福到更多的家人，让更多的浪子的心，他们的心可以被吸引回来，让更多的家人的生命在借助这个平台，他们可以得到建造。我们也特别的为着今天的采访嘉宾施牧师来祷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这位牧师，主，他是你所拣选的，我们为他来祷告，我们渴望你通过他对我们说话，我们渴望你通过他来彰显你自己的荣美，因为他是你所拣选的，他也是你所呼召的，所以在他生命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我们渴望你借着他的口来向我们施恩，借着他的口来祝福到我们。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每一个起来做牧师都是你所兴起，是你所命定的，所以我们相信是主你要对我们说话，是主你亲自要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特别为着他来祷告，主你恩膏他，你的话语充满他，你的圣灵也充满他，由里到外的完全的包裹他的生命，当他一开口就有恩言，当他一开口就有美好的见证，当他一开口就有能力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倍得祝福。主，谢谢你祝福今天的聚会，奉耶稣之名祷告， Amen。
谢谢陶牧师的祷告。大家一定很好奇今天我们的嘉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那跟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施布森牧师呢，他是来自于台湾的台南。年幼的时候呢，他个性很叛逆的，他甚至拿刀威吓过他的妈妈。学生时期翘课是家常便饭，他看不到任何盼望。在他24岁的时候，医生宣布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这个时候是他生命的一个翻转。他借着妹妹的指引呢，认识了上帝的福音，不但呢病得医治，人生也彻底被翻转。从一个打架翘课的青少年与父母和好，他已经传扬福音45年的时间了。现在呢，帮助了很多身处黑暗没有盼望的人，不再惧怕黑暗死亡，也有了真的盼望。今天施牧师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生死的拷问，有请施牧师。
嗨，大家好，感谢主。
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您的故事呢，可以说是从24岁那年发生了一个生命的翻转，是吗？
是的，对我来讲，24岁以前是不堪回首的一个岁月。24岁那一年，我一场的大病，生命中极大的危机，但感谢上帝的是，危机也就是转机。那时候我被送到台湾的台大医院去，那天我胸腔里面大量的出血，人昏迷，坐着救护车到了医院，在那边就暂时保住了 我的性命，医院就要进一步的来检查。那个时候我的妹妹也刚好从台大毕业，分发在台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所以当我开刀的那一天，她也就跟着进去到的病房。没有想到一开刀之后，医生给她的信息是 Mrs. 你要有一点心理的预备，因为你的哥哥情况非常的不乐观。我的检体就马上送去检验，回来的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罕见的一个疾病，软骨弱瘤癌。我是第八个全世界得到这样的病的人，医生他们从来没有治疗过这样的病，根据过去的种种，他们给我家人的信息是我顶多只有半年活命的指望。可是呢，死马总要当活马来医，经不起我妹妹苦苦的哀求，医院就答应收下我，为我诊治。所以我做的开刀的治疗之后，又做的放射线的治疗。癌症一般我们有所谓三个治疗，一个开刀，一个化学治疗，一个是放射线的治疗。我做的开刀化学式治疗，他们评估之后呢，对我没有帮助，可能更加速我的恶化，所以又做的放射线的治疗。没有想到这个治疗之后后遗症相当相当的大，我前面开刀胸腔开刀背后去，所以我不能够躺着，我也无法坐着，趴着也不行啊，就只能非常辛苦的半坐着。更惨的是我接受的放射线治疗之后，天天就发高烧，都到40度每一天，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所以后来医生又告诉我的家人，本来是6个月的生命，现在呢随时会在旦夕之间就离开这个人世间。无计可施之下，我的妹妹呢，她只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的妹妹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在她信主之后，她就从我的父母亲口中知道的我这个二哥的情形。她信主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为家人的得救祷告。其中第一个顺位就是我这个二哥，他盼望我可以有机会认识福音，归向真神，好让我的这个如同浪子的生命可以翻转，可以被改变。那么在我的病痛的当中，危机是一个转机，医生都放弃无法诊治的情况之下，他只能把这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开始来关心我，到病房来探访我。开头我是非常的拒绝他们。我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当我妹妹得知我的情形，她就常常寄一些的见证性的刊物来给我，我就嗤之以鼻，不看她。后来我生病在医院，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关心我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是非常的排斥拒绝，甚至到一个地步对他们恶言相向。我就告诉他们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了，免得我翻脸不认人。可是这些人的爱心真的是让我感动，我这样子的拒绝他们，可是他们还是锲而不舍的关心我。有一天呢，他们又来到了我的病床的旁边。那一天呢，他们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我自己都觉得纳闷，怎么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呢？后来我想想，我知道了，因为我告诉他们说，不要再跟我讲任何，免得我翻脸不认人。感谢上帝的是，那一天他们没有讲话，可是呢，他们在病床旁边唱了一首诗歌给我听。没有想到这一首诗歌就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这首诗歌叫做《主如明亮晨星》，主耶稣那明亮的晨星一般。他开头第一句话就讲说，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我一听到这个歌词，眼泪就不禁一直一直的掉。过去当我不学好的时候，我的父母亲知道就把我带回家去，甚至吊起来用鞭子抽打，我一颗眼泪都不掉的。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这不就是我现在的光景吗？所以这个歌词好像一根针就刺在我的心头里面，我的眼泪就一直一直的掉。
我们花一点时间听一下让您落泪的这个歌曲。 我看到您现在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依然会动容啊，会有点哽咽，从心特别硬的一个人到能够接受祷告，神借着这首歌将你的心变软，这个是你人生的第一个转折，也是您第一次接受了祷告，我想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是的，40多年过去的每一次当我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真的我很快的就回想到当年的我是这样的，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的，可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却为了我的缘故情愿受苦，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这样的爱还是一样的深深的感动我的心。那一天当他们在病房旁边唱着这首歌之后，圣灵开启了我的心，感动了我的心，我就愿意低下头来接受他们为我的祷告。之前他们要为我祷告，我每一次都拒绝他们，我说你们自己祷告就好。那一天我接错了，当然我不会祷告，我就跟着他们一句一句的向主祷告，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刚才分享，在我接受开刀放射线治疗之后，我每一天都是发高烧40度以上的，非常的痛苦，整个人痉挛一直发抖，棉被盖着再多都觉得还是非常的冷，这个是已经代表细菌跑到我的血液里面败血症的情况。感谢神的是，当我那一天听到这样的诗歌，真的照着歌词所说的，它就带给了我无限的希望。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发烧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所以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分水岭，也是主的恩典，让我第一次愿意来到他的面前，透过祷告就经历到他极大的恩典。感谢主，
长时间40度左右的烧终于退了，但是这个病它其实还是世界的绝症，那您内心经历的是不是还是有惧怕？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是不是内心对这个疾病还是没有盼望，还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改变呢？
其实在医院当中的时候，虽然病情那么样的严重，但是我的家人没有让我知道我真正的病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要开口跟我讲我实际的病情的状况的时候，那一天在医院的病房的当中，偶然就看到一个电视的画面，有一个人得了癌症，全家人为他哭得死去活来啊！我当时候看到这样画面，我就脱口而出说，人如果得了绝症呢，自己解决就好了，何必让家人陷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呢？就因为这句话，我的家人把话语就吞了回去。但事实上，这个病在我的生命的当中，确实可以随时夺去我的性命。上帝没有让我一开始就知道，感谢上帝的是，后来我出院之后，我的妹妹仍然引导我继续的去到他所服侍敬拜的教会，就是林森南路礼拜堂。他们有3天的年底的圣诞节布道会，第一天第二天我都去参加了。当讲员呼召的时候，我的心一点也不为所动，我看着我妹妹那种忧伤的眼神，我就告诉她说，不要伤心，我明天再来好了。隔天我又再去了，为了不让我妹妹伤心，当讲员呼召的时候，我就第一个举起了手。虽然是这样子，可是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啊！因着这样子，我就持续的跟着我妹妹去到了教会，也参加了教会的团契。我们会后都会传一个个别的代祷的事项。有一天，我赫然之间发现，我妹妹的代祷事项里面提到关于我的事，她说：“请为我的二哥的软骨癌症来祷告。”软骨癌症我听都没听过，我马上有个警觉心，跑回到台大医院的书房去买了相关的书，回来我才知道说这是一个何等严重可怕的病。神让我那个时候才真正的知道了我的病情的严重，也感谢神的是，在那个之前，神已经就先装备了我的心，安慰了我的心。我知道我已经出黑暗入光明了，我已经成为神光明的儿子了， 即使有一天我的病再发作的话，我也知道说我是要回到主那里去。所以感谢主的是，当我真正的得知我的病情那么样严重之后，我没有惧怕，反而每一天唱着一首诗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每一天睡觉之前我就唱着这样的诗歌，边流着眼泪边唱，不是惧怕伤心的眼泪，而是充满了感恩的眼泪，说主啊，感谢你存我的性命，感谢你即使有一天你要接我回去，我也知道我要回到爱我的主那里去。这样就让我对这样的一个疾病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在这个之后，我就深深的感觉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像我这样的一个硬心的人，这么样的一个让父母亲伤心顽劣的分子，都可以因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的罪，安慰了我的心，让我得到盼望。我也更深信如果我去分享这样的福音，听到的人也可以跟我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个时候教会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有福音队，我们有海外的福音队，也有国内的福音队。国内的福音队我们会选择到全台湾信主比例最低的客家庄去，我信主没多久就报名参加福音队。刚开始我们的传道人还担心我的身体的状况，劝我说台北也可以传福音啊，不用跑那么远。最后呢，他们还是让我去了客家庄，所谓的福音的硬土。没有想到神的怜悯，在那边我就是把自己所经历到的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恩典跟这些客家乡亲分享，很多人就这样的信主，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福音的大能。所以隔年我又去参加了，这次参加更久，有一个月的时间整个都在南部的客家庄。每一天我们出去传福音之前都会一起的读经祷告，那一天很稀奇，我们就随机性的坐下来围了一圈读经祷告。轮到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的是什么呢？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不是主在对我的心说话？更奇妙的是结束之后啊，我们一起的这些福音的队员都同被一个圣灵所感，他们对我说，师弟兄，似乎神在对你的心说话了。感谢神，这样子神赐下他的话语，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到如今我一直活在这样一个死去活来的生命的当中，见证上帝的荣耀和恩典。
听说您还收到了一份从台大医院发来的信。
是的，我们知道癌症一般来讲有所谓五年的追踪期，在一个病人接受完整的治疗之后，医院还是会持续的追踪病人，通常是五年。刚才我提到，其实我的病在医学上是一点指望都没有的，我真正的指望是在乎神啊。当然一开始出院之后，我还是按时间回去接受医院他们的追踪检查，可是大概两年后，因着神的话语，因着我自己身体实际的状况，我就真的确信神已经给了我他医治我的确据，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去。医院还是很关心，所以寄的一封追踪的信函到我家，里头的问题就是说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如果已经不在了，请你们告诉我们。后来我就回了给他们说，感谢上帝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上帝我还活着。遇见福音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您26岁的时候，您遇见了您的妻子，这是第二个特别大的恩典是吗？
是的， 我信主之后就一心要来服侍主，所以有人问我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奉献自己来传扬神的福音呢？我的回答是，当我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病身当然的严重，然后在那样的无可指望之下，神还怜悯了我，拯救了我之后，我就决心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对于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另一半是非常的重要的。我的祷告是一定要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那我信主之后非常渴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来认识主，所以教会各样大小的聚会我都参加，除了姐妹会我不能参加之外，各样的聚会我都参加。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每个礼拜有祷告会，出席的人都是比较少的，也会有波比纪念组的聚会，同样出席的人都不是像大礼拜那么样多的。可是这当中我就看见有一个姐妹每一次都安安静静的来，因为这样子我心里面就开始非常祷告。后来她也参加了我们客家的福音队，在那个当中我们更彼此的认识，神的恩典就在那个当中，他为我预备了终身的伴侣。我和我的妻子就在1982年结婚，真正的距离我们所谓的癌症的五年存活率啊，那个时间恐怕连一半都不到。谁敢嫁给这样的一个病人呢？可是我的妻子她的想法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因为他已经快30岁了，他就向神祷告说，主啊，如果你为我预备的人在我30岁之前没有出现，那我就一辈子不结婚了。他发出这样的祷告之后，没有想到我出现了，然后我们就一起走上了这条婚姻的道路，一起来服侍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哇，真的是充满了恩典。我们常讲说男女之间夫妻之间当然是以爱情作为最重要一个开始，可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我的体会是除了爱情之外，如果还有恩情，那会更加的牢靠。我心里面思想的是，哇，我的妻子对我有极大的恩情啊。那种情况，一个穷小子病得奄奄一息，随时可能会离开人世的人，我的妻子竟然勇敢地嫁给我。后来我的妻子有一天才对我说啊，你知道你当时候的账户里面的存款是多少钱吗？他告诉我是新台币4000元啦。新台币四千元要结婚，哇，这真的是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呢？感谢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都加添。所以当我们教会要执堂，我被派到新的堂会执牌礼拜堂，我当初只带了一个祷告垫就去到了这个教会，我是教会的第一任的干事。可是呢，我做的是传道人所有该做的事情，因为教会当初没有传道人。感谢主的是，当时长辈们勉励我们说，你要服侍主，你这一辈子一定在金钱上要胜过，你才有信心走这条充满了挑战的路。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祷告垫，就到一个新的堂会，在那边开始了我的服侍的人生。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一个人保全家就保，就不断的去付出自己。然后感谢主，等到我要结婚，我都不晓得我存款多少钱，可是神预备了一切，食衣住行娱乐每一样神都预备。我们说吃啊，教会跟我讲说，我们呢就不要到什么饭店去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举行各家一菜，把各家最拿手的都拿出来。哇，这个是我这一辈子参加婚宴的当中最特别的一次。我的父母亲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们也来参加，他们非常感动，都没有想到教会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来办喜事。婚宴的问题解决了，一呢，总要一个新的西装嘛。当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医师就跟我讲说，诶，师弟兄，我有一套新的西装，是医院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可是我发现到呢，我不合身，你要不要试看看？他就把这个西装给了我。 为是，他就说哇，真的就是上帝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啊。住我们当时候结婚是住在教会，可是总要有一套沙发。有一天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校长就跟我讲说，师弟兄，请你今天呢跟我去一个地方，就带我去了家具行，让我自己选择一套。行啊，礼车呢，当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神学生在英国接受神学教育，暑期回来，他就问我说，师弟兄啊，你要结婚了，你的礼车预备了吗？哎呦，我被他这么一问，我说我想都没想过，什么礼车，租个计程车不就好了吗？他说不行啦，这样太失礼了啦。他就讲说，我的爸爸有一台进口车，我来替你开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啊，感谢神，遇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包办了一切礼堂的布置等等，拍照，更夸张的是连我的蜜月旅行他们都为我安排了。从我一结婚服侍，神就在信心的功课上不断的操练我，也不断的让我去经历到他的信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所需要的神都会赐下，而且是祝福满满，
真的是神的恩典。那施牧师，在您服侍的45年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
福音是神的道，他能够带给在黑暗中的人得见光明，在绝望中的人得见盼望。当然这里头有太多的故事，我就举一些的例子。比方说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传道人从台湾的南投打来的，他说请我去关心一下他的舅爷爷，因为舅爷爷还没有信主，可是他人在南投相当遥远，请我就近关怀。我当然就答应了。每一次我去关怀一个人，我总是希望能够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所以他也把他大致了解的告诉我说，他的舅爷爷是个军人，然后呢他没有当过兵，所以也不了解详细的状况。其中讲到一句话说，我的舅爷爷呢很晚才从部队里面退下来，这句话呢让我如获至宝啊，因为我当过兵，我知道一个人在部队的里面很晚才退下来，代表他是一个高阶的将领，因为不是我要待多久就待多久的，是按着阶级一定的年龄就要退休的。所以他给了我名字，我就上网去找，果然一打哇不得了，一大堆的资料就出来了。我就发现到说，哇，这里面有一些是跟我连结的地方。台湾那时候的大专生每一年寒暑假都会去一个叫做成功岭的地方接受金氏的教育。那我发现到我要去关心的这个九爷爷曾经当过大专集训班的班主任，他也曾经担任过台湾新竹军的军长啊，这个也是我待过的地方。我就上网去查了他的出生地，感谢主，我就胸有成竹去看望的他。第一次去看望他，发现他虽然是个高阶的将领，可是呢慈眉善目。我从他的出生，他的故乡开始，因为他是安徽的，他的故乡有一个地方叫做西湖，不是杭州的西湖，是安徽的一个西湖。所以我就唱了一首《西湖春》给他听，没有想到他一听啊，哎呀，仿佛就回到了童年的光景，他的眼泪就掉下。接着我又唱了一首歌曲给他听，这首歌曲叫做《今宵多珍重》，或许很多的华人知道这首歌曲，是因为蔡琴姐妹曾经常常在她的演唱会当中演唱这首《今宵多珍重》。我唱的这首《今宵多珍重》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们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是真枪真弹的这样子来训练的，每一天操课大家非常的辛苦，睡觉以前这首歌曲就是晚安曲，所以我就唱了《今宵多珍重》给这位老将军听。他听完哇，整个人更是泪眼婆娑。各位或许很好奇，想要知道这个老将军，这个老将军曾经担任台湾的彭黄部司令， 然后当过陆军官校的校长，政战学校的校长，他也曾经担任过陆军的首席的副总司令，可以说是当年高层一路要栽培的人。这样一个老将军，各位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时候他是慈眉善目，在他人生的晚年啊，我们常讲说英雄最怕病来磨啊。老将军一生驰骋沙场，功在国家，晚年的时候他却被疾病折磨，一个礼拜三四天要去洗肾，他才有办法存留性命。感谢神的是，在他人生的绝望当中，凭着他的这个神灵这样关心他，请我去医院关心他，我就到了医院把福音简单的介绍给了他。后来感谢主的恩典，老将军就在医院里面信主了，他也在那里面受洗了。后来他走了之后呢，有一天我又接到他的这个生理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现在很困扰，因为老将军功在国家，国防部要为他办一个国葬的仪式，可是家属呢更看重的是希望能够当中把基督的信仰带进去，但是呢没有办法。我说这个问题好解决啊，我们两个聚会都来办，国家为他办国葬，这个是他当得的一个荣耀，然后呢我们在教会在教堂为他办一个追思礼拜，让更多的他的亲友知道老将军在晚年在绝望当中的时候遇见了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老将军信主受洗之后还是常常进出医院，可是感谢神的是，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他对这个福音对上帝的恩典大能和他将来的归属深信不疑，所以后来这两个聚会都办了，而且当中有很多他的部属啊，后来告诉我说两个他都参加了，国葬庄严隆重，可是结束之后感觉到失落，不晓得老将军去了哪里。可是在教会办的这个追思礼拜，他们却感受到充满了盼望，知道老将军是回到了天家，老兵不死，只是安息了，他现在是安息在主的怀中，有一天在天上还要见面。
听说线上其实还有几十万人看过老将军的追思礼拜，
是后来我为他做了一个短短的追思的影片，目前为止有十多万人看了这个老将军的追思的影片，所以可以想见的是说故人虽然走了，可是呢就像圣经所说的，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谁会去看一个已经走的人他的视频呢、啊？除非是感念他生前为人的人，这是神的恩典，让老将军虽然走了，可是因着这样的视频呢、啊，可以继续的让可能以前受惠于他的这些的袍泽部属知道说，哦，原来老将军离开世间以前呢，虽然病痛来折磨，可是他因着主人生充满的盼望，将来如果他们想要见老将军还有机会的，只要他们同样在基督耶稣里有同样的一个信仰，人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感谢主。
感谢主。记得还有一个故事，是一个最勇敢的病人曹医师的故事。
是的，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也是我在服侍主的当中所遇见最勇敢的一个病人，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全亚洲胃癌治疗权威的医师口中讲出来的话。曹医师是我们教会一位外科医师的病人，大概20年前他就得了胃癌，相当的严重，所以当时候他的主治大夫，我们教会的这位医师就请我去关心这个曹医师。神的恩典让曹医师呢在病痛当中信了主，而且神存活他的性命，给他多活了十多年。那十多年之后呢，他的病又复发，这次复发呢他没有让我们知道他又住院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才得知他又住院了，所以我们就再去关心探望他，发现他非常的沮丧，他就讲说， 上帝的恩典，让他多活了十几年，可是在这个当中他没有好好的来爱主，所以他就每一天早上起来忏悔在主的面前。我就鼓励他说，我们跟主悔改一次就够了，一次真诚的悔改就够了，今天开始你要换一个新的思想来面对每一天，每一天早上起来你就说，感谢主又让我多活了一天。他把这样的话语听进去了，感谢主，他就从原本每一天那么懊悔的在神面前的光景，用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每一天新的日子。后来他祷告神的是说，主啊，我不再求你来医治我，因为你过去已经医治我，给我极大的恩典，我现在向你所祈求的是让我有一个好的生活生命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个胃癌的病人，他的末期是非常的痛苦难堪的，可是神听了他的儿子这样的祷告，当他的心转向神的时候，神的怜悯不自断绝，又赐给他每一个新的早晨新的恩典，所以他就充满了感恩。有一天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就跟他主治大夫说他想要回家去，可一般来讲这种情况医院不会准许的，因为病情随时旦夕之间。神的恩典，后来他还是回家的。回家之前医院给了他很多的止痛剂麻啡等等，他说回到家你痛没有办法忍受，你就吃这个吧。他回到了家，我们持续的去他家关心他，带他一起剥饼来纪念主，诉说上帝的恩典。他讲到说他没有吃一颗的止痛剂吗啡，神何等大的恩典，而且他已经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所以他有一天就问我说，诶，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基督徒的牧言？我说有啊，就介绍给他家人。然后呢他就交代了说，如果有一天他走了，请我为他来主持这些诗的礼拜，甚至呢他喜欢唱的这些诗歌都事先安排好。这是何等荣耀的恩典啊！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没有恐惧，他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施恩的宝座面前，甚至为自己的后事做得最好的交代。而且他还跟我讲一段故事，他说啊，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股票市场大灾难，每一天一开盘就是跌停板，连续19天，许多人在里面倾家荡产，可是他却在那个里面大概赚了1亿多元的新台币。哇，我帮他计算了一下，大概本金也要投入那么多。他说是啊，他真的在19天的股票市场的灾难当中赚了1亿多。可是啊，他说我告诉你，圣经的话是真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在那19天赚了1亿多，可是啊，我没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反而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天要借助安眠药才有办法入睡，因为脑部的神经受到伤害，太紧张太刺激了。所以感谢神，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他回顾他一生，真正的发现到，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本身本来就是高手的人，他是个医师，他的太太也是医师，可是呢，人的心总是感觉永远不够的，除非被神的爱所满足。等到他人生的终点，他对生命有了一个极大的体会，深深的体会到只有主的爱能够满足人的心。所以不仅我说他是一个最勇敢的病人，连我们教会这位全亚洲排名第一的这个胃癌的医师都说，这是他所遇见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胃癌的末期，那么样勇敢面对的人，这是神极大恩典，见证神的荣耀。我想再分享一个故事，是我遇见的客家的一对夫妇，他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很会赚钱，可是老了之后身体有了状况，所以就住到了安养院的当中。那我们教会就在安养院的旁边，所以我们常常到医院去关怀这些的住民，希望有机会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那有一天我们就在那当中遇到了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位老姐妹林波波的妻子。那一天 她非常的生气的在骂着她的丈夫，我们的一个同工意见呢，就把她带来我们面前跟我讲说这样的情况，原来她的先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有负于她，所以呢她从此呢就心里面对先生充满的恨意，从起初的爱变成两个形同陌路，甚至像仇人一样。所以虽然同在一个医院，同在一个安养院，可是住不同的病房。那一天我听到我们同工带来的这个老妇人在咒骂他的先生，我就跟他讲说，是啊，如果我是你，我大概也没有办法饶恕他，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们当初会结婚一定有一个起初的爱把你们结合起来的，我要告诉你们是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曾经被受贿于他的人出卖，甚至呢咒骂，甚至到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最痛苦当中的时候，他却跟上帝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哇，老太太听完这个，他说很让人感动，但是我做不到。他就这么样的讲这句话，我说是啊，我们靠自己一定做不到的，好不好？你愿不愿意尝试着请求这位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中，让你有力量可以去饶恕你的先生。然后我就请这个老太太跟我一起去到她先生的病房。林伯伯一看见林妈妈来，好像老鼠看到了猫一样，他就赶快把他的被子整个人蒙起来。那我就在他的病房旁边继续跟这位老太太讲主耶稣的爱，然后就带着他一句一句的来祷告主，求主的爱进到他的里面，让他有力量可以饶恕曾经有负于他的先生。最后他跟我们一起阿们，他真的从心里面愿意来接受主，接受主的爱，然后来饶恕他的先生。没有想到这个祷告完之后，他的先生啊，突然从被窝里面把那个棉被整个掀开，然后讲一句话说，我也要，意思说我也要跟我的太太一样，请求主耶稣进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夫妻可以重新恢复那个起初的爱。感谢主，那一天开始，我大概每一天用一点点时间去探望他们，因为两个人小时候都是在日据时代，都是讲日语的，母语几乎都是日本话。神的恩典，我会一点点的日本的歌曲，所以每一次去我就带着他们唱这些的日本的童谣，把两个人的手牵着拉在一起，唱着唱着，他们的生命真的被主来改变了。他的改变众人都看得见，甚至在医院他是相当出名的，因为每次提到他的先生的时候，他就在那大骂三字经。后来医院的这些病人说，哇，现在这个阿嬷改变了，以前都是三字经，现在啊常常跟我们讲圣经。哇，弟兄姐妹，何等大的怜悯和恩典啊！当一个人生命改变之后，不仅与神和好，与家人和好，与自己和好，周遭的人也都可以感受到这些极大的改变和恩典。这个改变他的儿女都看在眼里啊，所以这样的福音的种子也都在他的儿女里面。多年之后啊，去年有一天我在教会，有一个人来找我，他生病，生命垂危，可是一方面又非常思念他已经过往的父母亲，所以他有一点点想要轻生，他没有告诉我。可是那一天我就勉励他说，爸爸妈妈现在是在主耶稣的爱中，他们在天上，有一天你们还要再见面的。感谢主，这个儿子多年之后想念父母亲，我再次的让他们想到当初父母亲从一个敌对的像仇人的光景最后相爱，而且这个儿子也是有机会可以再跟他们碰面的。没想到这个儿子后来跟我说那句话救了他，他就打消了轻生的念头。福音是神的大能，他可以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当我们不再是没有盼望的罪人，而是充满了盼望的新生的。感谢主，
感谢主。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啊，我们的话题不能展开。人固有一死，但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去往何处？我觉得施牧师今天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还有就是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要如何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和有意义。我们虽然不能阻止死亡，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死后有灵魂，有永生，我们也可以将这份盼望给到需要的人。师牧师，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故事，今天的分享对我来说特别有帮助，相信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看见和启示。因为有了神，我们不再惧怕。那么我们看一下下期节目的介绍。下一期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美西时间是3月4号周一晚间8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是3月5号周二午间12点。那我们下期的嘉宾是楚云牧师，大家可以截图拍一下，我们右下角有我们的 ID 还有密码。我们的古典音乐讲座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期了，孙教授的这个讲座啊真的是非常的有营养，所以呢请大家不要错过他的最后的一次的讲课。同样的时间呢，美西时间3月5号，北京的时间是周三上午。那么我们的收看方式还有收看渠道都在这个画面上了，大家请关注。那我们现在请孙雅各牧师帮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和一个祷告。
今天司牧师所讲的这一切对我个人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这真是出死入生，死去活来，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从一个危机到了转机，出了黑暗入光明，从愿意到石牌，这个福音的印图带出来的这个福音的大能，这么多的信心让他经历了神的信实，在婚宴中的供应。我在想说每一段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啊，食衣住行一乐。那我有想到在我们人生中有这样的交集和真是神特别的安排，让他接触到了几位不同领域中，有的是非常杰出的，有的也是非常的痛苦。这位高级的将领从绝望到了有盼望，他虽然死了仍然可以说话。我们也看见了这一位在胃癌中的医生，他多活了这么多年，到最后的时候可以因着认识了主成为别人的安慰祝福，最后看到一个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这一个饶恕使得林先生跟林太太家人得到这样的祝福，都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你自己啊，就是啊，带领我们啊，出死入生的主啊，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主啊，你让我们活过来，主啊，你将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好让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见证啊，是为了就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你祝福啊，施牧师啊，以及啊他啊所有啊一切啊为主呢所见证的、所摆上的啊，使得我们今天啊听见的啊都啊能够啊心弦受到震动啊，也能愿意啊看见主你自己的福音就是啊大能啊。今天看见神的医治，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啊，神是医治我们的神啊，并且我们有一些的医治在今生，就但是所有的医治就是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在永恒里面是没有疾病没有痛苦的。谢谢恩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啊，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主的复活的见证人啊，让这一个啊死去活来啊，让这个出死入生啊，使得啊我们啊活在这一个啊主你自己的面前，讨主你自己的喜悦。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